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这里是我今天是讲到这个夫妻方面的。那这上要我想要请问大家一下，就是现在这个基督徒的家庭方面的情况。那其实我们今天整天的主题就是讲到在家庭方面。不过我们在讲到就是在最近这过去这十年之内，我们看见这个家庭的问题，还有夫妻关系方面的问题，好像真的是越来越使我们有一点的怀疑，跟有一点的真的是担心。到底我们现在我们的婚姻的问题，今天的婚姻的问题在哪里？好像是我们看见现在我们的家庭这个离婚率是一段不断不断的上升，就算我们旁边的这朋友他们的婚姻家庭慢慢出现有问题，然后家里边一些的不正常的情况，一些很悲惨的事情都不断不断的发生，然后青少年的背后都是有一些破碎的家庭。其实我们看在基督徒方面他们的离婚的情况，现在已经有调查是没有少过非基督徒，就是差不多，所以我们很担心真的是现在情况到底这个基督徒这个婚姻方面的情况，基督徒的家庭有没有见证，有没有一个使人觉得啊，这个是个美好的婚姻，美好的家庭，还有在教会里边有没有注重这个家庭教育。那或者我们再想一下，就是一般我们在华人教会里边，华人教会里边呢，我们一般都是比较不太沟通，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比较有一段的距离，然后夫妻两个人呢虽然是住在一起，都是住在一起，不过呢他们在谈话的话题呢大部分都是讲到日常的工作啊，带小孩子啊，等等，都比较少提到这个生活方面的，这个比较少提到这是在我们感情方面的，一些的体验等等，所以在这个夫妻方面的关系呢，好像就是养育儿女。然后到儿女长大以后呢，那么就没有什么话题了，夫妻间的沟通变成呢就是可有可无。那所以我们看见呢有一个最近这十年以来有一个很奇怪这个现象，我可以说就是有人是结了婚已经30年了，然后再去律师那里说我们要离婚。我的反应是已经30年了，应该已经很好了，那么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要说去我们要来办离婚？原来他们就想等到儿女长大以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分开没有关系了。那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很悲伤的一个事情，就是原来在过去30年呢都没有好好的相处，没有感情，现在要分就分，其实是不是两个人就是很孤单，在这段婚姻之中其实是两个人都很孤单，没有连在一起。好，我们现在是再看看， 什么做问题，我们回来再看看圣经里边的教导怎么样，然后我会再谈一些我个人的一些的体验，还有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我们先看看圣经，圣经里边所提到这个婚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个你们也可以告诉我，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我们结婚在圣经里边说婚姻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这你们也可以告诉我，想到的才提出来啊，请说。离开父母，这个是目的了，然后怎么样？不是单单离开父母吧？然后呢？
合而为一。
合而为一，两个人合而为一。OK， 啊？独居不好，所以呢，要两个人。OK， 特别是男的，所以说一个男的不好，还要找一个女的来做我的伴，还有来服侍我。还有什么？
不一定要婚姻的，找个伴不一定要婚姻。
啊？
所以找一个伴不一定要婚姻的。
哦，是啊，现在已经是了，就同居了啊。那么其实不过婚姻呢，不单是找一个伴的，当然是那个合一，合一是很重要，两个人合为一，这个是很重要。还有什么？
繁衍后代。
繁衍后代，所以呢，在圣经里边所讲是神是造男造女，是要一男一女，这个是圣经的教导。OK， 虽然现在很多人都不同意，不过的的确确我们从圣经里边说是一男一女，然后配合起来可以生养后代啊。所以两个男两个女不行，这个是绝对不符合圣经啊，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容许两个男两个女，不行，这一定是一男一女。哎，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呢，就是还有繁衍后代，然后二人合为一体，两三方面的完成对方彼此的配搭啊，英文就说 complementary， 两方面是 complementary， 合为一体啊。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以弗所书哪里所讲的是什么？
教会基督
与教会，是吧？基督与教会，这个在以弗所书里边就是基督怎么样爱教会，然后丈夫也要这样爱妻，这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好像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还有以弗所书里边说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合一是完全的，这个牺牲基督为着教会的牺牲啊，也是同样讲到就是丈夫对妻子的爱。那所以请大家先记得这三个圣经的原则。 OK， 然后我在讲义上面有一个图，在讲义上面有一个图，就是丈夫妻子两边，然后上面是什么？基督。所以基督为一家之主，丈夫跟妻子同样就是要尊敬基督为一家之主，然后两个人才能够同心，两个心都对着基督才能够同心，不然的话呢，丈夫一个心，妻子一个心，两个心分开都没有办法同心，只是可以大家都瞧着基督，大家都尊敬基督为我们的主。哎，好，然后我会讲下面呢我提到在一段的婚姻这个过程之中有几个阶段啊。第一，这是刚刚结婚的时候，第一年到第二年，这是幼乱之爱啊。然后第三到第十年，我大概是这样分了，虽然不是绝对啊， 这个就是现实需要，就是在这里是年轻的夫妇有小孩子的吸引力，所以呢他们都是比较注重在小孩子的培养方面，比较富乐了夫妻关系啊。所以说然后到11年到25年，这个就是安逸之爱，这个时间呢儿女都已经慢慢长大了，所以就是比较平稳这一段的时间，还有发展这个感情啊。然后到26年到35年，这个就是要更新的爱，这个就是在中年的时期。中年的时期大部分都是在感情方面比较大啊，这个时期呢是一个改变，这中年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这个中年的危机，那么呢可能就很多事业方面也是很大的压力啊等等，都在这个时间呢，过去的一些的乐趣现在已经很淡，过去的感情现在就慢慢淡化，就是有自己的个性会又再出来，所以就有冲突这一段时间。然后到最后36年以上，这里有没有人结婚36年以上？还没有啊，大部分你们都是哪一个阶段啦？安逸之爱这个阶段，所以还是很平稳啊，还很平稳。不过到26年以后呢，都我可以说有一个转机，有一个转变啊。这段时间呢，你会要重新要更新你的感情。其实我下面会讲的主要是讲到第四个阶段跟第五个阶段。那前面那个阶段呢可能不用太过担心，因为刚刚结婚啊生小孩子啊，那段时间可能不用太担心。不过我现在是要讲到就是在后期，结婚的后期，就是面对危机的这个后期，有人就是要思想要有没有改变这个时间的危机，也是离婚很多的这个时期。所以我会讲到一些这些危机，然后怎么样去兼顾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啊。我自己结婚就超过40年了啊，那么我也经历过就到后半期的时候所要面对的一些的问题。不过呢也是带来很多很多很好的挑战，带来很多很好的挑战，也就是除了表面的感情以外，现在要进入怎么样深化这个感情，再进一步再强化这个感情，再强化这个关系。好，所以假如大家还在等这个时期的话，就我可以先跟他再讨论一下，就是在夫妻里做了久以后，那么就不要淡化这个感情，还要再更新大家的感情，我会再多一点讲到这方面。好，那我们再继续下去，那么如何深化夫妻的感情啊？那我这里提到九方面啊，我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啊。首先就是了解对方，了解对方，男女不一样的，生出来就已经不一样，个性等等都不一样，是吗？所以呢？我们看男人跟女人方面的分别，那这里可以看看这个讲义方面，你们可以这样讲义，我这里列出很多点。你没有讲义吗？啊，红叶给他这个，有没有人还没有讲义？男人呢，注重就是头。女人注重是心，啊，所以呢， 假如男人跟女人谈话的时候呢，假如就是用头来讲的话呢，只是硬碰，还是你把这个头低下一点，来顺着女人的心，那么你就可以进去了，是不是？啊，把这个头低一点，顺着这个心，这个位置低一点，就顺着这个心，你就可以进入女人的心了。然后女人是心呢，女人要跟男的谈话了，怎么样呢？你用心，他不用心，你用心。假如你想要用心来对他的心呢，你只是对牛来弹琴，他都没有反应的。啊，所以呢，这个你要用心来抓住这个头，啊，要用心来感动他的头，啊。所以呢，你要跟男人呢谈话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了解他是头，然后用你的心来抓住他的头，啊，好，这个是第一个例子，就是男人是头，女人是心，所以在沟通方面呢，就要了解这个分别了，啊，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人生的巧相，通常女人是比较更注重与人有关系，与人有关系的。不过男人呢，就比较注重是目标挑战，哎，所以这个是人生这个巧相方面的不一样。还有呢，兴趣方面呢，女人比较是有兴趣是什么？啊，人跟人有感觉，有跟对人跟感觉，啊。然后呢，女人比较是低调的，比较细节，琐碎的事情都很感兴趣。不过男人呢，就不是对人了，他是比较对事情，对一件事物感兴趣。哎，好。然后第四方面呢，这个自我身份的基础，自我身份基础。女人通常是这个用什么来肯定她自己？用什么来肯定她自己？
家庭
对女人是最重要啊。那男人呢？就是什么？
事业
啊，大家都知道啊。好，然后这个人格的方面的特质，女人是比较注重感情方面，直觉方面，不过呢还有一个问题，就很容易妒忌啊，女人通常就很容易妒忌的啊。男人呢就比较是重视这个理性方面，比较容易分析啊，结果会比较自大，比较粗心啊。你们同不同意我不晓得啊，你们可以讲你们不同意啊。这个是一般的情形了啊。然后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女人是最大需要是什么？
爱。
男人呢？有一本书是这个写了，有一本书，这个名字是说女人要爱，男人要尊重。 OK，好，然后言语说话方面的，我们通常就说女人比较多用言语来表达她自己，男人呢比较少。对，然后有一个统计就说呢，男人每一天所说的是跟女人的比较。OK， 女人呢每一天给你要说呢是25000字。然后男人呢一天是12500字。这个意思是说呢，女人通常在一天之内呢要说话说话说话要说25000字，男人呢只是一半，12500字。所以呢，男人在公司里边已经工作了8个小时了，然后回家他要说的话在公司里边已经讲完了，已经讲够了，然后回家以后呢，不用讲话，不想要讲了。 不过呢，另外一方面呢，假如太太，无论她是在公司里边工作，或者是在家里，就算她在白天已经说完12500字，到晚上她还有什么？还有12500字要说。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比较了。男的已经说完了，女的还有12500字要说。啊，好，然后在 sex 方面呢，就是女人容易就是被触觉，就是被话来有反应，不过男人呢就是被眼睛所看的，啊，所影响。然后跟异性方面的相处呢，女人通常都抱怨，就是男人他总是不愿意听，他总是不肯听我。不过男人呢就抱怨什么呢？你总是想要改变我，是不是啊？啊，男人最不想要你，我是我的，为什么总是要改我？啊那处理压力的方式呢，也是的。女人是想要什么？想要说出来，是吧？不过男人就是去哪里？是吧？关，把自己关起来。啊，你的意见什么？
没有这个，不同意见。
是吧 ？OK， 你的情况，请你提出。
那我觉得男的都是做出来，女的一般反而辛苦，正好相反。
哦，男的是比较说起来，
对，
不女的反而不说，
对，
哦，是不是？
对，有，
也有，也有这样，
对，
因人而异。
但是
这是主愿，
因为你不知道他有心思参与经营的嘛，你才会努力去知道。
OK， 好，这里有先生再提出来，那么姐妹们呢？你们觉得你们是不是喜欢说话，还是你们只是放在心里不想？
我要是很生气的时候，我就不会讲，不喜欢讲，很生气的时候就情愿不讲
。
情
愿
不讲。
OK， 是。啊？
也跟性有关。
对啊。你自己都喜欢讲不讲，还是藏在心里边不讲？是，那你们自己呀。OK。呀。
讲
出来会比较好，
你说你
自己
中的心被放
在
不
想
的
生活，
你
就
讲出来
是
让他照顾
你。
其他的姐妹们，
对啊，没事。赵太太，她如果她会讲话，她需要讲话，她讲的话不见得她心里真正想，她那时候要我去猜，然后跟我讲很多话，那有关系的不是她真正心里最真的那个。
对。Yeah.还有就是讲话在讲什么话，是不是？这个也不是的，是。所以在看这个情况呢，有的时候女的真的是，不想要讲话，那么就是真的很心里边很痛苦的时候就不想要讲，也有这个时刻，呀。其实我自己不多讲，我在家里没有这个情形，因为我白天要上班，我回家我也不想要讲，不没有这个情况，所以还要讲12000字。所以也跟每一个人个别的，这里是大部分就是女的，就是比较喜欢说出来，不过男就是躲在一边，就是这样子来处理他的压力。那不过呢，这样子情况就是先生是希望太太好好的把这个问题讲出来，那么先生就明白这个太太啊。
我觉得其实讲出来的话，通常就是说夫妻交流还没问题。通常如果是不讲出来的话，通常就是说，因为讲出来了，先生也不明白，就好像你刚才说的，因为女人是用心， 男人是硬头，所以说当女人讲出来的话，你说男人根本就不理解，然后继续吵架，那与其这样就不如讲。
嗯，
对，如果说这个事情讲出来能够解决，那当然他可能就是愿意讲，可能就是长期因为讲出来了也不能够，对方也不能理解，所以干脆就不讲。
那就是要怎么讲，那下面我们就是要谈这个问题，怎么讲，讲什么，对，这个就这个是有技巧的啊。这里还有我第一个还有提到一个原生家庭方面的问题，这个呢我就这一堂我就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讲，就是你要知道两个人结婚是从两个不同的家庭的背景然后联合起来，所以生活习惯不一样，成长背景不一样，两个完全不同的背景的人碰到一起，其实是有很多很多是需要彼此协调的地方啊。不过这个呢要你要研究下来就很多点了哈。不过我就是提到大家你会了解你的对方他的成长背景是怎么样，你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他，因为是已经是二十多年 的背景，他成长的背景 OK， 不然 你还是要爱他，他原来就是这样子，爱他的本相、好了，这里提到婚姻之中的沟通，那我在讲义之中这里提到有很多点、那基本上我觉得是需要有一个定期的夫妻的沟通的时间，那我们两边可能夫妻两个都要去上班啊，然后你都很忙，不过呢很重要就是要安排一个定期的沟通的时间。在下面我会讲到这个属灵方面就是很重要，就是有一段的一起祷告，每一天一起祷告的时间，无论小孩子怎么忙怎么忙啊，夫妻两个人有一个一起祷告，在祷告之前你就有这个沟通啊。然后在沟通方面的技巧，其实这里我有列出一点，不过可能你们也会听过，就是彼此沟通之中的技巧。那刚才就说女人是想要把话讲出来，那么怎么讲，讲什么话，这个就很重要了。那我们就先除了讲以外呢，我想先要学习的一个技巧就是要聆听，学习去聆听对方啊。先生对聆听太妻子的话有没有困难，你们觉得你们听不听得懂妻子在讲什么？
常常听不懂，
常常听不懂。还有你有没有耐心去听他？
听是听得懂，
是啊，
但是观点不一样，
观点不一样，
你就没法去继续往下修复。因为女人往往是像这街上说的很对，凭感觉，男人凭理智。所以女人往往是外头听了点啥了，她回来就要你照那去做。她听了呢，有可能人家告诉她是一面之词，但是她不会真讲，后面还有很多，比如说人家干什么成功了，人家没告诉你在成功的背后有什么，那个是不是可以？但是他就觉得你也应该那么做，
是想要你也是怎么成功？
哎，对，就是说我，你肯定会思考这些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但他不这么认为，他说你没有 action 的话，我觉得你懒惰。
啊、
哦，你这样天天要改变嘛？你说那么多不是个问题，你怎么去想这个问题？怎么去？因为大家观点不一样，思维方式不一样，你怎么样去沟通？这个
是是，
都是双方的事情。对，思维方式不一样，那这东西只能少说了，说多了就被吵起来
了。OK， 你听得懂，不过就是你不同意他的，
对，
他也不明白你，还是其他的你们，或者我们讲一下这个经验呢、不是单单看这个条文这些讲义、我想这里我们分享一下实际的一些经验。我想这些原则就是要聆听啊，要沟通啊，要注重这个对方的反应啊等等啊。还有在实际方面呢，有没有什么建议？ 咱们假如在沟通之中，不过我觉得刚才你所说的起码他是有跟你讲，你也是有听他，然后明不明白，大家还没有达到一个，不一定是要达到一个共识席的，就是你要共同的意见，不一定是要共同点。不过总而言之就是你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知道你在想什么，起码是这个。那么有没有 consensus 呢？这个就不一定，可能是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可能到最后还是大家不同意就不同意，还是有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那刚才我说这个聆听了，然后呢要沟通，还有呢就是这里先生们子你们就是注重这个理事方面的。不过有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就是什么样沟通，你的感觉，你是喜欢不喜欢，你是同意不同意，你是高兴不高兴，你是是不是觉得很烦，这个有的时候也要沟通你的感觉出来。因为这个假如你不讲的话呢也是藏在心里边，也是会影响的啊。所以不单是理事方面，夫妻之间是要讲感情的，所以在感受方面是要沟通出来啊。还有呢在第五点，我提这个第五点，你讲话的时候你的句子之中多用我，避免用你和为什么的问句。例子，我觉得好寂寞，我们可不可以谈谈，这个没有问题啊，你就是我觉得好寂寞，我们可不可以谈谈，而不是说你老是服侍我，服侍我为什么你都不跟我说话，你觉得你只是忽略我啊，你都不跟我说话，那么这个好像是一个accusation 啊，好像就是控告他，你不跟我讲话，就是这样子，这样的语气，那么就是用你，那么就不好听了，就听下去不好听啊。第一句是我觉得好寂寞，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谈谈，这个好像是个 invitation， 一个邀请，只是表达我的寂寞这个感受，不过我是邀请你来跟我谈，就比较客气很多，是不是啊？可以受得下啊。所以用我而避免用你啊，来讲话的时候。然后呢要完成整个沟通的过程呢，第六点就是你在讲完一件事以后呢，你可以接着说，我听到你所说的是这个啦啊。那么你的配偶可能是说是，可能是说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他假如他有这个反应的话呢，那么你就再继续要谈下去，可以再继续谈下去，谈到直到你真的是明白你的配偶的意思，不然的话你一句讲完了就停了，停下其实你还不明白他在讲什么，或者你以为他的意思是这样，其实他不是，所以就停下来，这个沟通就停了，还没有达到这个沟通啊。然后我们再留意就是一些的原则方面，就是你不要批评对方，讲话的时候不要批评对方啊。啊，你总是这么忙，你都不理家啊，你这个鞋子总是放在哪边，我是说你放在外边不要穿进来，就是你总是在讲对方的不对，那其实还是小事情啊，有些更严重一些的批评呢就要小心我们讲话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很多时候这些都是用生气来讲出来，生气讲出来的话真的是听起来真的很难听啊。那你不要攻击对方啊，我们大家有一个夫妻之间有这个共识，就是说不要互相的攻击，然后就你要针对这个事情啊。还有呢第九跟第十那方面呢， 这是比较正面的说，你要多一点的冲向，多一点的心想，谢谢你，你替我做这个，谢谢你，你替我做那个，啊，那么多一点的称赞，多一点的心想，啊，多一点的比这个反应是比较 positive 的反应。然后真的是觉得自己做错的时候，我们愿意去改。大家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体验可以分享一下？有没有试过真的是你对对方说一些 positive 的话的时候，你可以真的解决一些的问题？有没有有一些 positive 好的经验？有没有？不要单单讲一些不好的经验，有没有一些好的经验你真的曾经试过？有没有某一次你觉得是做得好的，对不对？有没有？
跟以前来吵架，
是啊，
那其实就是沟通产生问题吵架。
嗯。
但是呢，你回过头来，你就是表达你的歉意，你可以写邮件，或者说写这个写封信，表达你的歉意，然后说我之前问题是在我啊，然后呢，我对你还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就这个吵架中遇到的所有难题，通通都会知道解决掉。
所以在过后，一个道歉，一个称赞，一个谢谢他，是可以调和很多的问题了。谢谢，多一点称赞，真的你一定是爱他，然后你才会跟他结婚嘛。所以他还有很多好的地方嘛。想一想，多一点的想一想，他好的地方在哪里？多一点注重在他好的地方，然后多一点给一些 positive 的，对不对？是啊，在感情方面真的表达出来。
我觉得这些都是技巧性的。
Yeah.
从根本上呢，还是你画的这个三角很重要。
Yeah.
双方都是基督徒的话。
Yeah.
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提醒对方一下，他会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往往作为人来说是很不可靠的，往往自己很控制自己的心，这是很难做的。只有在这一下面，你才能够。他才能够，双方才能够到时候冷静下来，收敛一些。要不然，如果有的时候，即使你想控制自己，也很难控制。遇到问题。
嗯，要在圣灵的控制一下。
对。
是，我们都要同一个灵。
要。因为有时候你知道这一点，但对方还是火气很大。你即使不想理他，会追着你的，对不对？这时候你会提醒他一下子，你说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这样子是不太好。这时候他有时候往往这时候他做的要比较比你，有时候风气躲不掉的，你下了班回去，你不听他追着你屁股就说你怎么办？你想跑到一个屋子里头也不行啊，往往。
所以很多男人都是到一个时间就走。
我觉得
走你更害怕，
有一定道理啊，但是我可能再重新 rephrase 一下，就说我觉得。如果
在基督徒下，你就他就会收敛一些，他至少当时会压抑，会控制一点。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你说他控制不住，你也控制不住，也许他控制不住。但是毕竟有一个这个共同去，他这个信仰的话，你弄他毕竟要，他毕竟要想一下，我是不是做的有点过分了？
我觉得说有一定道理的。我当时就是说，如果做一件事情，如果是我，其实是双方都不错，没有一个。就是出车祸一定是两个司机同时犯错才会出车祸 ，OK？ 但是呢，我当时就是说，人好像在心里面责备，就是说这个事情呢，你必须得去做，你即便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你也得去把这个事情给它解决了。所以说，我觉得他为什么这个先生说有道理，就是说有的时候呢，你靠自己的力量，说很难去这个擦枪走火，或者说。走火之后，你怎么样才能够这个谦虚下来？就你人的力量不够，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这个第三方力量在你心里面去责备你。那你再去回头看，你说道歉的话，你说还是太肉麻，说但怎么说说出来的话啊？但是实际上呢，你只有这样说，问题才能解决。但你就靠你自己的力量也做不到，所以我在这些方面还挺同意他的观点。
嗯 ，OK， 是要靠神的力量，是。这个是很重要，对，好。 这个是谈到沟通方面的问题。好，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在下面，我说再建立一些比较深厚的友谊。好，这个是比较再深的了，你要享受跟配偶相处的时间啊。五种爱的语言，这里有一本书，这个大家可以去看啊。这里说 The Five Languages of Love 啊，一个就是你表达你的爱，这是用肯定的言辞，就是好像我刚才说是称赞，这是比较欣赏对方，多一点肯定对方啊，鼓励对方啊，这个就是表达你的爱啊。然后呢，就是今生的时刻，现在就是这个 quality time， 就是 quality time， 就是说，就是大家在一起专心的在一起。假如有小孩子的话呢，请别人替你带小孩子啊，替你 babysit， 然后你自己两夫妇有一个private time， 有自己的时间。那这个这段时间你可以集中你的注意力在两个人之间的谈话，那当然这个要好好的安排啊，啊，你或者是出去吃一顿饭，或者是去哪里，就是尽量有两个人，只是两个人的时间啊，可以你两个人可以沟通这个时间。
看电影算不算？
看电影呢，那么也不是单单只是看这个电影，我就说这个是可以两个人有时间可以对话，可以沟通，可以谈心，心里边很深很深的这事情。可以分享的，起码可以两个人可以分享。还有呢，就是送礼物。OK， 太太生日的时间你不能够忘记啊，说你一天生日了，结婚纪念。不能够忘记啊，啊，一定要送啊这些礼物，那么有的时候你送一点点，他就很高兴，或者倒转过来就是太太，你做一道菜，好好的给先生吃，啊，有的时候送一些底色，做一些底色，送给先生吃，那么你不用道歉了，只是你送这个已经是说跟他说我对不起，是我不对，所以现在我做解释给你吃啊，也就是一个礼物，所以代替你一点的心意啊。好，还有呢就是服务的行动，就是大家帮忙一起帮忙，好像说我先生他从前就常常洗这个漆切，替我洗我的漆切，这个我就知道其实他是在做一个行动来帮忙啊，然后他帮助做一些的家务，去买东西等等，都是一些服务的行动，这个也是一个代表他爱我，所以他这样子来替我做这些啊。那身体的接触就是这个两方面的拥抱啊，或者是这个新的交往啊，这个好。所以可以用这五种的爱的语言来表达啊，看看对方最喜欢你用哪一种的语言啊。可能有些人是喜欢送礼物，可能有些人说不需要，可能有些人是喜欢做这个服务的行动啊，你不要送东西给我了，你替我做一些事情。这可能是一件选择，所以不同的夫妻可能有不同的选择啊。那么你们两个人要商量一下，要沟通一下啊。好，然后呢，你怎么样先去保持这个友谊了？那这里我说你要注重这个感情方面怎么样维持。举个例子，在吃完饭以后，晚饭以后，那么呢，这个先生呢就叫妻子，哎，来，哎，你坐下来，我们一起看电视，来坐下来。不过这个太太说，哎呀，我很忙啊，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啊，还要洗碗啊，还要洗衣服啊，什么，你自己看。你知道这个情况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太太不觉得是跟他先生坐在一起看电视是很重要， 因为他说我还有很多家务要做啊，啊，所以那么就忽略了两个人在一起，这个维持这个感情这个时间，这个机会。其实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太太说放下，放下其他家务，你不用做，就暂时这个时间做，有一段时间可以跟先生一起坐下来，啊。所以这个你要注重这个感情方面两方面的在一起，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我想每一天呢最好呢有一餐要一起，最好有一天有一餐，起码有一餐可以一起吃。那午餐你不能够了，在外边，那么晚餐可不可以尽量就是在一起，是吧？好。然后还有呢，就是这里说你给对方说出你自己的观念，你自己就想想，太太要想想，哦，先生他是这样子，那么我要了解一下，原来他在外边是碰到同事之间上司对他怎么样怎么样，我要了解一下啊。然后先生也要转过来想一想，就是太太在家里带小孩子啊很闷啊，或者是太太在做教务碰到什么的问题，那么转过来把自己转过来，是从对方的观点来想一想，来明白对方。最好有一点时间，就是两个人你讨论一下，我怎么做才可以呢使到你觉得高兴，你也怎么做才会使到我觉得高兴。所以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到底你是喜欢去哪里吃饭啊，到底你要我怎么做啊，可不可以坦白讲出来啊。尽量找出一段可以大家在一起做这些事情。从前有小孩子的时候可能就是很忙，忙着小孩子的，不过跟着大家小孩子一起出去了。那假如小孩子已经长大，那么剩下空巢了，只是两夫妇在家里边，那么还有没有我们可以在一起做的事情，大家都要谈谈的，大家两个人要沟通一下啊，两个人要沟通一下。还有这第五点，我说你是允许对方犯错，允许自己犯错。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哇，我犯错了，我做错事情，我就很紧张。那么对方做错事情，我也很紧张。那么一有错的事情，就冲突就来了。啊，不过你知道，只是做错是没有问题了，对方做错，我原谅他，那就错啊。是很多小的事情，日常生活之中做错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的。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接受一下这些对方做错的事情啊？假如我们可以这样接受，可以这样原谅，就可以有保持我们之间这个感情。好，在这方面大家有没有什么的建议，有没有什么提议？大家有没有试试看欣赏对方，还有呢找一段的时间，找一段时间甚至是要大家可以在一起，尽量可以怎么样建立这个感情，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好，请。
谢谢。我先生哈，最近在那个这个减重哈，就是然后很 diet， 然后那个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方式，让大家参考一下，我们就是每次吃完晚餐以后呢，因为我们家附近就是一个像一个 pub 这样，那我们吃完饭呢，我们就会把桌上收一收，然后我们就到附近去走一走。然后我们走的就是我们那个在小山坡上面，会有上坡下坡嘛，所以大概一个多月下来，我现在呢减了6磅 ，OK。当然，我是因为基本的问题是说，我觉得 就是说在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做一些同样可以一起做的事情，
一起做，
在走路的当中呢，就是也可以讲一些比如他今天在公司的情况怎么样，就互相有一些的communication 啊。那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他也是因为健康的关系，所以我自己最近的特别就是说，在他的饮食上面多一些用心啊，调理，说早上的时候会打一些蔬果汁给他喝啊。那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事情就是说用一个心去对待你，那他也可以感受到说你对他的关怀，所以我觉得也一举一动的就是说吃完饭去散散步，然后最近好像练的体力也蛮不错的，就是因为有附近的那个山坡就是有上坡下坡，所以说每次来回大概都走了20到30分钟，饭后这样子走也帮助消化，然后也增进感情，然后先生的体重也越来越 slim， 所以我觉得这只是大家一个参考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你的小孩子都大了嘛，是吧？
对，
是，所以就可以有这个空间了，就不用再照顾小孩子
对对对
啊，就是空巢了，是不是？
是是是。
Yeah.
另外一点就是说，你太太过家务的时候，你可以陪着她一起过，这也是。太太做家务的时候，你也去做家务。像我和孩子都比较家务，我太太都工作，所以我们家家务没有说就是我太太都得过。
OK， 这个很好的先生啊，都一起做家务，真的很好。是。还有什么建议？你们实际在这的体验，好不好都可以分享一下。哎，是尽量是建立这个友谊哈、啊。好，然后冲突的处理了啊，冲突处理呢，这里我列出几个原因哈、啊，原生家庭的差异，职业与家庭缺乏平衡，可能就是先生太过顾这个工作方面，太太太过顾家庭方面，那么两方面都没有平衡。然后呢，理财，这个的林收龙有一个讲，就是夫妻的理财。钱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知道很多很多夫妻都为了这个来吵架啊。先生要去买股票，先生太太说不好不好去买股票，不，先生说我要去决定我要去买股票，然后呢赔了以后怎么办？那么太太就在吵了。所以这些什么理财方面的问题了。我只是提一点，你们这个户口啊，是不是 joint name 的？两个人都可以拿的这些钱。这个 bank account 啊。account 啊。是不是 joint account 啊？这是两个人的名字嘛。因为我听过有一些这些 advisor financial advisor， 他是跟人 advise 的时候，就夫妻的时候，就是太太说我的钱是我的，不要有先生的名字，就是要分这个户口要分，所以呢就是连就是钱财方面不能够合在一起，就是我的是我的，他的是他的，两个就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信任的问题嘛，我的钱不能够不会给他的，就是这样啊，大家明白这个问题嘛，就是两方面不信任，两方面这个钱的问题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考验，我的钱我不会给他的，这样子啊，管教儿女的方法缺乏这个协调。啊，就是这个，我想大家都明白了哈。男女都方便都有不同的方法去管教儿女，那么就吵了哈、啊。然后分外情，还有就是属灵的价值观不一致，就是刚才大家说是基督为主，假如不是基督为主的话，那么属灵的价值观都不一致。啊、好，然后就在冲突的时候。 我这里只是提出这个怒气的问题，你先处理你自己，在你很生气的时候，你先处理你自己的生气，你发觉你真的有问题的时候，你不要隐藏你自己这个怒气，你不要隐藏起来，你要承认你自己的确是在生气，隐藏你自己的确是在生气，那么你怎么样去处理？你非常非常生气的时候，你吃得不得了，哎，都明明是这样子，他总是不能够改，十多年来都是这个坏习惯都不能够改，我跟他说了很多次他都不改，越来越生气了，一想起来就越来越生气，我已经跟他说了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做，他还是去做，真的很生气了。其实有些事情是很小的事情，不过小事情就爆出来了。你怎么处理这个怒气啊？你自己有没有生气的时候？一定有的啊。林医生你怎么样？你生气有没有很生气的时候？那么怎么办？那不讲话，难道就不讲话？不讲了怎么办？你怎么处理这个很生气的事？有没有试过？
生气伤身。生气才会对身体不利，
是
最好。
是啊。
最好的不要生气。
不过你的确是很生气吧，有没有这个时间，有没有试过，你的确是很气嘛。我们两个人出去明明就说他要在这里走这一条路，他就要走另外一条路，结果是走错了，我就他不听我话，结果他就走错了，都是你不好。那么怎么办？
想开点，宽容好一点。你这么发作也没啥，自己
的责任。那错已经错了嘛，是不是？已经错了。
再生气，他伤自
己。是啊，再生气。
他愿意这样是吧？他愿意，不愿意。
喂。你说呢？还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经验？就是先处理你自己的愤怒，你自己来分析一下你究竟为什么生气，你的问题是在哪里，是谁的，是他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啊？谁应该负责，然后我怎么去表达我的怒气，然后我怎么去沟通我这个观点，不是攻击对方，你是在生气，你是要承认你是在生气啊，你不要压住你的确是在生气，那么呢你怎么样去表达，那下面我就说要提大家要一起来处理这个怒气，你要给他知道你是在生气，不过呢你不是来攻击对方，你不要总是在骂他，都是你不好，都是你错啊，都是你不听我的话啊，都是你太骄傲，你是不听了，你太自私，那这些话语我们常常都很容易来说出来，不过要小心，你不要总是在攻击对方，你可以生气，你表达说我现在是很生气，不过我不攻击你，我们现在怎么办，那么你平静下来你才可以处理这个问题，好像说开车开错了，那么你生气不行啊，你越生气太这个开车更不行啊，是不是，那么在当时就要大家一起来处理，怎么开，走哪一条路，走一条对的路，再走一条回来走一条路对的路，是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很生气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脾气就发出来，只是呢就小心，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想一想到底我这样生气有什么的后果啊， 还是我们要一起一起来处理这个事情啊？还是有两个呢，还是要在一起啊？然后下面就是解决冲突的步骤，就是找出问题在这里，每个人我们可以做什么，有什么解决的方法。然后呢，可能你是让步，你可以看见彼此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刚才说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没有问题，两个人可以有不同意见，你就接受对方的意见，是是是是，你不一定要坚持他的意见要跟我的一样，不一定了啊。所以你接受对方的意见啊，那这个是你可以解决的一些的问题，看看是到底是不是自己错。假如是自己错，你自己认错，抱歉啊。不过假如是这个冲突问题非常严重的话呢，好像说一些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牵涉到分外情啊等等这些的问题，那么你就不能够这么简单解决，你是需要去找专业的辅导啊。好，下面这个圣经的教导我想大家都明白了，认错，为对方祷告和解，然后彼此认罪，互相的饶恕。我想饶恕，彼此的原谅，彼此的饶恕，在夫妻之间是非常重要。不然的话，你每天都对着你的对配偶怎么办？假如你愿意原谅他，饶恕他的话，你心里边的担子都放下了。好，然后最后这个灵性跟精神也合一，常常为你的对方来感谢神。你心想到你爱他，你该才跟他结婚嘛？你当初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想一想他的好的地方啊，他对你的忠诚，他对你的帮助啊，那么为着他来感谢神。每一天有交通祷告的时间，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啊，很重要。每一天你要拨出一段时间，或者15分钟，短短的时间都好，一起来祷告，帮助他在灵命方面来成长。坚贞的爱，这个是在雅各，我们看雅各，雅各就是这个爱情真的是很坚定啊，不能够用其他的来替代这个爱情啊。一生一世只是一个配偶啊，任何什么其他的财物都不能够替代这个夫妻之间的爱情。你有这个很坚定这个信念啊，基督为一家之主，先求神的国及其义，然后其他的都给你了啊。两个人同心的服侍，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些的在教会里边只是不能够一起的服侍，只是要一起的服侍可以一起的有很大的喜乐，太太跟先生都在服侍之中荣耀神，神的祝福啊。好，然后在下面我再提一下，就是假如你结婚的比较久的话，有10多年的时候，那你提醒大家 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过去在婚姻中令你失望的事情，彼此原谅。过去很多的梦想，在结婚的时候，刚刚的时候有很多的梦想啊，在事业方面的成功很多的等等，那么现在知道是没有的，你达不到，那么你要放弃这些的计划。面对彼此都不完美 OK， 然后你可以呢再一次来彼此的原谅啊，不然呢常常是这些失望的事情呢，你就其实心里边很痛苦。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总是看见对方不好的，总是觉得一些很失望，总是觉得哎，我们就从前的理想没有达到。其实我们现在要接受就是现实就是这样，达不到就达不到啊。过去一些很痛苦的事情你要忘记，要把它放下 OK， 好，这个新的关系，其实有些人说在年纪大的时候呢就比较淡，不过呢其实在调查的结果说年纪大还可以有这个新的关系，有这个新的关系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再重新来强化这个彼此之间的感情的。好，然后在最后呢就是在空巢的时候，在空巢的时候，刚才有姐妹说有她是空巢，过去呢是以小孩子为中心，不过现在以伴侣为中心，你要改变整个你的习惯 OK， 所以现在你是寻找一些你重新可以集中，你可以两个人一起做的，小孩子离开了没有关系，你只是两个人可以做的。好，然后到最后呢，假如你在婚姻的后期父母年纪大，儿女都成年了，都离开家了，那么你要重新来调整你的角色，怎么样面对你的年老的父母，怎么样跟你成人的子女的互动，然后做两代之间的桥梁。只是这个调整呢是可以强化你自己两夫妻之间的这个感情，这个弄不好的话呢往往就弄出很多，就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到婚姻的后期。所以我是希望大家不单是刚刚结婚，而是在走过这段婚姻的道路的时间，我们是越来越有感情，这个感情是越来越深，还有我们两个人的连结是越来越密，我们越了解，我们越原谅对方，越大家更好的走在一起，也是更多的来服侍我们的天父上帝，荣耀我们的天父上帝。还是要大家实际实际去在生活方面好好的去体验一下有没有补充的？愿神祝福大家的这个夫妻之间的感情，愿神祝福你们的婚姻我们有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感谢主，因为这些都是用你的爱，你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求神帮助我们在走过这段婚姻的道路，可能是有很多的困难，在现实的生活之中，我们碰到很多的难处。求你帮助我们两个人可以怎么同心合一的走过这段的路，我们一起来荣耀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